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从第十七到第二十四节。找到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念一次。我先开始，然后请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良心既然善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你打开我们的心。主，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里面的经意。主，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专注在你的身上我们这样子交托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年讲到的题目都是围绕着教会的主题就是造就、祷告、保守跟仰望。那今天呢我的讲题也是不例外那是关于在真道上造就自己。那我预备用两个主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以弗所书第四章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三十二节。那这段经文对真道上的造就是一个很切实际的一个应用因为圣经上这么讲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们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要穿上新人。所以从领受这个真道，一直到生活的改变，我们从旧人到新人，这个改变这就是在真道上面的一个造就。那刚刚我讲过我要用两个礼拜那这两个主日呢，这两个主日的时间就是8月12号就是今天还有下一次我讲到是9月30号那中间呢是相隔了一个半月之久那当然这个是一个不理想的一个安排因为时间隔那么久，弟兄姐妹很难把这个两堂的信息连贯起来。那事实上呢这个是过去几年我们在讲台上安排的一个缺陷因为我们缺少这个比较集中的这种一系列的这个信息我想这是应该跟大家道歉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安排不过我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从明年开始呢在这方面我们会做一个改进。所以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是所以这个主要的连接词。那显然这段的经文呢跟前面的经文是有关联的那我们就想一想这个关联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晓得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它的主题是教会的合一所以使徒保罗就劝这个以弗所的信徒刚刚第一堂这个强生也提到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你们的那合而为一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的时候有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在灵里的合一，竭力保守这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所相信的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都是指到这个灵里的合一。那使徒保罗也接着就讲，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他又讲说呢，你们全身都要靠他，就是主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那百节各按其职，照着身体，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段呢，就是讲到在侍奉上的合一。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主的肢体里面，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要在灵里合一，我们在侍奉上呢，我们也要合一。那使徒保罗他很深的知道，他深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要达到这个合一的目的呢，信徒不能够将他们的旧人，就是这个就我们常说的这个老我，带到教会里面来，否则是迟早要出问题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因为我们的旧人是污秽的，是污秽的，你不能够融入这个基督圣洁的身体里面，所以这合一上面一定会出问题。那在服事的时候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的旧人可能有很好的恩赐，那可是呢，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就不会体会，因为我们是一个旧人，就不会体会这个整个身体运作的这个原则，所以呢，这个在侍奉上这合一呢是一定是做不好的。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是牧师，那因为他跟我很熟哈。所以他就常常跟我有一些的交通，那他在服事上面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教会呢，他跟我说，因为教会待他像一个雇工一样，像一个我们公司的这个职员一样，每一年有他的 performance review 那按照这个 review 呢，就决定下一年呢是不是还要继续他的聘书。所以这个是把一种旧我哈，一个老我的一种社会的一种管理方式哈，带到神的家庭里面来这不是一个肢体上一个运作的原则。所以一个旧人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按着肢体的原则来服事。所以保罗在第十七节他就讲说我在主里确实的这样说就是说他非常强调这句话的重要性。他说你们不要再像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你们信了耶稣呢，就要将从前的旧人脱掉并且要穿上这个新人。那这个新人是不一样的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我们先来思想一下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人有哪一些的特性我们的旧人是怎么变成那个样子的我们的旧人是怎么形成的第二十二节跟我们讲说这个旧人呢是因为私欲的迷惑而渐渐败坏的渐渐的败坏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那个渐渐变坏的那一个程序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奇妙的这个程序就是我们一个人渐渐变坏的这个程序呢是适用于当时以弗所的这个情景同时呢也是适用于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晓得当时以弗所那个地方当保罗在那里的时候以弗所有雅典米的神庙那雅典米呢是掌管这个生育的一个女神 所以他的神庙里面呢就变成了一个淫乱的中心。所以当时的情形是那个样子，弟兄姐妹呢在他们的老我，他们在还没有信主以前，他们就是向着淫乱的那个方向在走。那今天我们所处的呢是一个不敬虔的一个大环境啊，我们所从我们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出来，今天的环境呢是一个不敬虔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判断都不是根据这个圣经的标准，所以社会上呢就充满了令人很迷惑很不清楚的一种是非的观念跟道德的观念。所以两这个原则，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程序事实上是适用于当时以弗所的环境，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环境。那这个程序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这个程序，它的起点就是无知跟心理的刚硬，然后从无知跟刚硬呢就产生了我们良心的昏暗。第十八节那边讲说心地昏昧，就是我们良知我们的良知昏暗了。那然后呢就失去对罪的那个敏感度也就是失去我们对善恶的一种应该有的看法。第十九节讲到说良心既然丧尽意思就是说那个原文的意思说那就不再关心因为我们既然失去了那个罪的敏感度我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对别人跟我们什么的看法我们就不再去关心。然后接着下去呢我们就会放纵私欲我们会照着所喜好的去行然后呢最后就无可避免的我们就贪行污秽我们就陷入这个罪跟污秽的当中这就是一个我们老我渐渐变坏的一个程序，是从无知跟刚硬来开始的。那无知呢并不是没有知识或者是没有学问无知是什么呢？无知是没有神的光照那没有神光照的原因呢又是因为我们心里的刚硬就像圣经在约翰福音跟我们讲的这个光光照在黑暗里面的时候呢我们黑暗是不接受这个光所以我们心里刚硬的时候我们神的光照就达不到我们的心里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光照的话呢那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境况里面就是我们会陷入那种旧有的我们固定的那种思想的模式里面这是老我形成的第一步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们做过我得救的见证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对基督徒是非常非常反感的我对基督徒是深具反感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并没有很好的原因对基督徒深具反感那我为什么会他们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家庭的这个宗教背景是我很自然的这是一种就是好像一种自动的就会觉得基督徒都是不好的因为他们所信的跟我所信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会陷入那种自我的那种思想的模式里面在最近的一期的那个生命季刊里面我看到一位弟兄的得救的见证说不定你们也看过这位弟兄姓方方吴他是在国内的他是从国内来的可是他是住在 Dallas 那他说呢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到他是一位非常坚定的这个唯物主义的这个信徒他相信一切绝对是唯物主义人是从进化而来的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仰所以当有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但完全不信了而且他就觉得这些基督徒都是非常的可怜非常的无知非常的软弱所以他已经有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在他的这个心里面可是在他的见证里面他就提到神就用各种的方法来摇动他这些牢不可破的那些思想模式他说他住在这个 apartment 里面 住在公寓里面呢，那有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朋友啊，就在住在他隔壁的公寓，所以他们两个谈得来，所以他就到这个台湾的朋友那个地方去，就看到他一直在他的房间里面研究这个紫微斗数啊，紫微斗数，那他有很多的书他会摆卦哈，他会铺卦，他会算命。那这个弟兄呢，这个方吴就跟他说，他就觉得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就跟他学啊，那他就把这些书呢就拿回去看，没想到这个弟兄呢非常的聪明啊，他一学就会，而且越学越精啊，所以他就开始为人占卜啊，他就开始为人算命，而且他算得非常非常的准啊。所以呢，他在当地的这个华人中间就变成铁嘴，或者很多人就去找他算命。那去找他算命的人都惊讶的这个目瞪口呆，他说：“你怎么可能把我过去的事情啊，把我过去你完全不知道的事情讲出来啊，而且可以预料我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他就是洋洋得意，然后他就觉得说：“哇，你看我现在是算命大师。”可是有一天他就忽然想到，我坚定啊。不疑的那个信仰是一切都是唯物的，那如果说真是一切都是唯物的话，为什么冥冥之中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的命运都已经做了安排，所以他就开始对他的信心有一些的动摇，就是为什么如果在唯物的主义之下的话，不应该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没有灵界的事情的。那后来他这么一算命以后呢，我在他的见证里面看到，那他就开始就发现他所做的事情就开始越来越不顺利，他丢掉他的工作，他生了一场大病，反正就灾祸就接二连三的来，然后有基督徒就跟他讲说，你不能这样子做，但是圣经里面明讲这些占卜这些看天象这些算命这些交鬼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你这样做一定会有灾祸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他一听他就不敢了，他就也跟着这个人到教会去看看教会到底是在讲些什么东西。那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追寻，很长时间的挣扎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基督的这个信仰，他的这个唯物主义的观念他无神论的这个观念还是牢不可破的在他的心目当中。一直到有一天他在见证里面讲一直到有一天他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他们查约翰福音，那他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的3:3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这句话呢就忽然之间让他恍然大悟，他说：“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相信呢？因为我没有重生，因为我没有从神来的生命，所以我听不进我也没有办法相信这个神的话语。”就是这么的一个光照，就让他醒悟过来。从此呢，他就坚定了他的信仰，他受洗，现在成为一个服事非常热心的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神的光照，帮我们从这个无知里面这个拉出来。那我在最近的这个中信杂志上面，我也看到另外一个年轻姐妹的一个见证。那这个姐妹呢，她在事业上她是其实是蛮成功的，她是做得蛮好的，可是呢在感情上面她却非常的不顺利受到很多的挫折，她每一次的交友呢她都觉得对方不如理想，她都觉得她的男朋友呢不爱她，所以呢就放弃了，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直到有一天他读圣经他读到约翰一书4:9那个圣经上讲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此向我们显明了。他读到这些经文给他很大的震撼，那个震撼是什么呢？那个震撼是原来他不懂得什么叫做爱。然后他看哥林多前书13的那一段经文，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等等，他豁然醒悟，为什么他的感情上那么失败？因为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爱。那他既然不懂得什么叫做爱的话呢，他也就不配得到别人的爱。这是 神的光照哈，让我们从这种刚硬哈那种固定的思想模式里面就可以走得出来。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光照，那人的心呢就会变成昏暗，那跟神所赐的生命就隔绝了。那渐渐的人就会对这个罪失去他的敏感度，对是非观念呢也就变成模糊不清。那今天我相信我们就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中，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些同性婚姻的事情，甚至在基督徒中间都有争辩，甚至在我们这一代跟我们下面的一代中间都有争辩，到底是神的心意重要呢，还是到底是我们的爱心重要呢，等等就变成这个模糊不清。相信大家最近都听到一个哈，这有关于一家连锁快餐店这个所发生的事情。这家店呢叫做福来鸡哈，Chick-fil-A 哈，就是 Chick-fil-A， 对，应该是就是这样哈。那因为他们不支持这个同性婚姻呢，所以就引了很多人到他们的店里来示威抗议。那我在网络新闻上面我看到一则新闻，那这个新闻呢还附带一个短的影片，是有一位先生他自己拍的影片。那这位先生呢就开车到这个福来鸡的一个售货的窗口，就是那个 drive in 他就开到那个窗口，然后呢他就点了一杯这个不要钱的水然后呢就停在那个窗口严厉的指责那个很年轻的这个女售货员骂她是恨犯罪者，所以 hate criminal， 而且呢就骂得非常的凶，完全不给她这个回嘴的机会。那最后这个女售货员只好跟她讲 have a nice day， 就把她打发走了。那然后这个先生呢就非常洋洋得意的把他的这段影片就放在他的脸书上面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看了这个影片呢，我是实在是真的感到哭笑不得那在他非常凶狠非常这个咄咄逼人的这个演出里面这位先生他的那个恨，他说他的心里的那个恨真的是毫无保留的完全的表现了出来。那到底谁是真正的这个恨犯罪者到底谁是真的commit 这个 hate crime？ 那我相信我不是唯一有这样子想法的一个人因为绝大部分的网友那他们的评语呢都是负面的。那这段新闻里面也说到，那这位先生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缘故马上被公司解聘。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这个是非不明的一个世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既然失去了对罪的这个敏感度他就不再关心他就会照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然后呢最后就无可避免的就陷入污秽跟这个罪的当中。那我们的旧人就是这样子来形成的一步一步的经过这个程序，我们的这个旧人这个就是这样子形成的。那今天的经文就教导我们说既然我们信了耶稣就要把这个旧人脱去。那我们晓得这个脱去跟穿上是圣经上面常用的一个动词好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讲说我们不是愿意脱去这个地上的帐篷乃是愿意穿上这个天上的房屋所以脱去它的意思呢就是放下来就是放下离开不再留恋的那个意思所以脱去旧人不是一件这个容易的事情相信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呢会常常在我们不警醒的时候他又偷偷的回到我们的身上那使我们做出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相信大家有这个经历，所以有时候呢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很气馁。可是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经过另外的一个程序，一个不同的程序呢我们确实是可以将这个旧人脱掉。那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愿，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圣经里面也有这样子的应许，若有人在基督里面，那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都变成新的。到了第二十节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转折点。圣经上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那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认识基督却不是经过同样的一个程序。那事实上第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从旧人到新人是经过另外一个程序。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把两个程序来做一个比较。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节经文很重要。这节经文讲到听，你们听过他的道，你们领了他的教，然后你们学了他的真理。那这个就是这个新的程序的一个三部曲，一个听，一个领，跟一个学，就是从旧人变到新人的一个程序。听是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主的话，因为主耶稣的话就是道。主耶稣在教训众人的时候，他常常喜欢讲一句话，我相信参加周五查经的人都很熟悉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主耶稣也责备门徒，当他们当这些门徒搞不清楚，当这些门徒迷糊的时候，主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有耳朵还是听不见吗？可见听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常常有机会来听神的话，在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这个神的信息，在我们主日学跟小组查经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灵修读经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机会听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很留心的去听，我们每一句话呢都应该把它听进去，不但听进去，而且要在心里我们反复的去思想，确定我们听得明白。曾经听过一个弟兄分享，在耶稣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坐船渡过这个葛尼撒勒湖，所以耶稣跟门徒讲说，我们坐船渡到那边去。结果渡到一半的时候，这个耶稣在船上睡着了，我们都熟悉这段经文。结果湖里就起了大风，这船摇得非常厉害，水都进到船里面。所以门徒赶快把这个耶稣摇醒，说，夫子啊，我们要丧命了，我们过不到那边了，我们要丧命了。所以这个弟兄就分享说，你看这个门徒就没有听进这个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跟他们讲说，我们要渡过那边去，所以就跟他们讲说，我们会从这边很安全的渡到那边。可是门徒一碰到风浪，他们心里就慌了，所以他们没有听进去，没有听懂这个主耶稣的话。我当时很有领受，我觉得这个弟兄把圣经看得非常的仔细，所以我们要注意去听。我们也要去学习听圣灵的微小的声音，有时候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会用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可是呢，这个世界上的杂音非常的多，这个世界上的杂音非常的吵杂，所以常常就让我们听不清楚圣灵要跟我们讲什么东西。我们听不清楚我们不能分辨。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会去调频就是我们要学会把这个调到一个正确的这个频率我们才能够听到，就好像我们听收音机一样你如果要听某一个电台，你一定要把它调到那个电台的频率。所以呢，我们就要调我们的心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调到跟上帝的心同样的一个频率 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对准这个上帝的心，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听清楚这个圣灵要跟我们讲的话。第二个步骤是领，就是领受，就是领受。领受是什么意思？领受就是我们从心里面我们确实的去顺服主的教训，这就是领受，就是领受。在上个主日的信息里面，得胜的呼召，那个第二篇的信息，燃烧之弟兄跟我们分享，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阿们的神，也就是说那一位是的的那个神。所以我们要常常向主说是，我们要常常向主说 yes，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神的话是带着权柄的，所以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顺服在这个权柄的下面。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基本的心态，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要从心里确实的顺服。那学是第三步，就是学习，就是将这个主的真理活出来，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这个主的道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显得完全。我们都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不对？那主耶稣呢就是我们的师父，对不对？门徒跟师父要做的是什么？是学或者是我们去跟我们的师父学一个技巧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师父学一个学问我们的工作都是要去学。那我们也晓得圣经上跟我们讲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说这个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那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我相信我们都了解，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就是说让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个基督的形象，就好像我们是一个基督的缩小的一个缩影一样，这个是很美的。我常常思想，今天我们差遣短宣队出去去传福音，我常常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我们传福音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每次呢我都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就是如果别人从你身上看到基督，这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别人必然会羡慕你，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生命，我没有这样子的生命，所以我要看看你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吸引这个慕道的朋友到主面前最好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程序，我们要听，我们要领，我们要学。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呢，我们才能够将这个败坏的这个正在渐渐变坏的那个旧人脱掉，我们才能够脱掉这个旧人。因为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提到这个主的道可以洁净我们，他把我们洁净了以后，这个我们的旧人就已经离开了第一步然后呢圣经讲说你们还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那这就是领的那个功夫我们心里顺服了这个神的教训，那我们就不会再顺服我们自己的意志所以我们会变像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的，我们会开始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会去知道怎么查验这个神他的旨意他的善良纯全跟可喜悦的旨意然后就是穿最后呢我们把这个新人穿上为什么我们能够把新人穿上？因为我们学我们学凡事我们学耶稣基督的道我们学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子这个新人就渐渐的我们可以把旧人脱掉，把这个新人穿上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真理的圣洁。所以学习主耶稣呢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得回我们以前原本的形象就是神原来造我们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而造的 可是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因为罪的关系，我们失去了这个形象。那当我们信了耶稣，当我们听了他的道，当我们领受了他的教训，当我们学他的样式，我们就得回原来神造我们的那个形象。所以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刚刚我说过，今年教会的主题其中之一是在真道上来造就自己。那我们刚刚听到从听到领受到学习的这个程序我们脱掉旧人，我们穿上新人，这是一个造就，就是我们在主耶稣的道上面造就我们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模式。我们可以注意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用了很多的句子都是命令句英文叫 imperative 都是命令的一个语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要求上一个主日聚完会以后有一位慕道的弟兄到我的 office来找我他说其实我很想做一个基督徒我现在呢还是不能够得其门而入，所以他就说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我要当基督徒的话我应该做什么那我当时我想这个问题很大，所以我就试着回答他的问题。那在我准备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我才发现我那天给他的回答并没有很完整。那今天这段经文应该是对他更好的一个回答。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跟我们讲，你们既然信了耶稣，你们就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存着虚妄的心行事，你们就要将你们的旧人脱掉，你们要听他的道，你们要领他的教训，你们要学他的样式，把你们的旧人脱掉，把你们的新人穿上。这个就是我应该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做的不能够使我们得救那是主耶稣，唯有主耶稣能够为我们做的。可是当我们信了主当我们信了主你注意看圣经，圣经上真的是有很多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所以应该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情。我们刚刚讲到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新人我们在主里成了这个新造的人，我们应该把穿上去的这个新人我们带到教会来我们才能够彼此的配搭服侍来一起建立教会的身体教会里面很可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将他们的新人穿上去那有些弟兄姐妹呢还在跟旧人的这个挣扎的这个程序的当中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在教会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在同一个肢体里面我们是一同走天路的同伴所以我们应该互相的扶持在主的这个家的环境里面我们这个已经穿上新人的我们可以带领，我们可以帮助那些还在挣扎的弟兄姐妹们这样子我们一起来互相的造就，在爱中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在爱里面我们来彼此建造今天我们要一起擘饼来纪念主那圣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提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因为我们同领一个饼我们同喝一个杯是在主里的合一那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就是在合一里面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我们请这个孙立明弟兄在